好，我们先把这里停在这里哈。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讨论，我们不能有想要解惑，不是这样。但是我也有一个意思，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百科全书来解所有的惑，我没有那一种能力。而且呢，所有的惑，就是惑，就是那个疑惑的惑了哈。它有一些就是在神的这个奥秘里面啊，所以我们是不可解的，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当你想要解惑、要询问的时候，这个都不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当你在带人家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容许人家讲出他的想法，你才更能够了解他，来帮助他、引导他啊。所以我没有任何的意思说你不能问这个问题哈、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看准问题，然后我们也要看准我们的方向，要把这个问题带到哪里，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一方面我在跟你们互动，一方面我要让你们知道说，当以后你带到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或者你用圣经在跟人家解释的时候，
师母就是要了解，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们的这个有很多我们是不懂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想给别人来问问题，我们就想解答，就有些这个奥秘是属乎神的，我们不懂就不懂。然后就是我们的方向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而不是说给解决他头脑中的他的各种各样的那种问题，他的疑问。因为我真的是，你要跟人，特别是微信碰到友，他的一些问题都是奇奇，当然在我看来就是挺奇怪的。但是呢，你不能去否认别人的这种想法，但是就是。
对，我们要去包容，我们要去呀呀，也就是我们讲的说要有一个同理，说哦他这样想、然后他有一点啊，你自己要找到一个出路来接纳他这个问题。
对，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他有他的迷思，或者
但是我们不能将就那个问题。
哦，对，
他把你多，然后如果你一直要帮他解惑的大话，你被他带走了。现在请讲，
对，
您讲，
师傅，就刚才您讲的，就是您不要怎么他的问题，因为刚才刘磊姐妹在跟您讲的时候，您说你不要就着他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我恰恰有一个疑惑哈、啊，就在我跟人交往的过程，我脑子里面有根弦儿，就是说我们的谈话如果最后不导向耶稣和十字架的话，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我过于关注这一点的话，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我得到的反馈，别人说哦跟你的解读都不一样，你就不乐意，你就不高兴。我也没有不乐意不高兴，我就是想跟他分享，哎，这点跟圣经讲的不一样啊。我就试图是在跟他沟通交流，但是从对方得出来的反馈是那种很不喜欢很生气。
我了解。
嗯
啊，可能跟你的特性有关系啊。那一方面对方的他的那个成熟度，一方面对方的感受，我们今天晚上也会我们也会谈到哈、啊，什么叫做活过来的生命。以弗所书就是基本上，当然这本书那时候也有人说他其实不是只有给以弗所教会的，是给其他的教会的哈、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会牵扯到以弗所教会。那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第二章，耶稣第一个教会就跟以弗所讲话。好，那么以弗所教会有所有的一切卓越的条件，他们的认知、他们的分辨、他们有愿意站稳不妥协。你们去看哈、哦、那个启示录的第二章那里，那症结在哪里？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症结在哪里？谁回答一下？
起初的爱心丢掉。
嗯哼，把那句话再讲清楚一点。丢弃了，对不对？
丢弃了，嗯。
起初的爱心，好。那请谁帮我念一下启示录的第三章的第一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好，先到这里。我们第二章、哦、那我们现在就把它连接到我们过去从第一章开始哈。第一章 我一直强调哈，我们是要看见那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本来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是没有那个视野的，但是借着圣灵的光照启示就可以把它揭开，甚至是一个奥秘，我们都可以啊明白了，用明白了，可以这样讲哈。因为后来啊，保罗又用明白这个字眼，耶稣也问他门徒，你们还不明白吗？哈，那第一章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保罗把神是谁，神为人所做的、所预备的那个，我们本来你哪看得见呢？还没有创世以前，你从哪里去看呢？还有你还。你这一代几代你都看不到后面，你怎么看到这个结局呢？但是你就是从这里把它揭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在这个当中，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起始到结局当中，当我们的结束是永恒的哈。我可以从这里面能够有一个意象哈。那这个最重要的是要真的知道这个神跟我的关系，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这第一章，我们的意象，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当然包括圣父、圣子、圣灵。来到第二章的时候，这个打开、揭开这个奥秘的时候，本来看不到的，看到的时候，可能看得更深、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好。看得更真，这样的一个，我只是形容词了哈。这个情况下面呢，一定会连接到我的过去，跟我现在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说我们活过来了，这两个景象都是我的，我过去也是我，现在也是我，未来也是我哈。现在要拉到我自己，我这个个人来。我过去是怎么样的，我现在是怎么样，等于说你对于神所做的已经有一个印证。那这个印证是怎么出来的呢？因为当我们站在这个救恩的位置，坐在天上的位置上面的时候，那无形中我们已经入了神的家，我们已经在神的手中在对我们工作。到这里为止，后面之前都谈到我们个人在基督里面，下面就出现了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对我们来讲没有问题。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一方面没有问题，一方面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有什么？我们会没有什么好触动的。可是对犹太人，对保罗来讲，对他来讲是触动太大了。以至于就接到第三章，因为就谈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后来就出现了教会，不但他已经没有隔阂了，他成为一个家，一个国了。到最后呢，这个教会就是信的人的集体，全部指人哦，他没有墙。也没有建筑物，不是，就指人，相信的所有的人集合在一起。你看你在启示都看都是没有几多少人，哪一种人，各族各方，有没有，都是人好。所以从这里呢就出现了第三章，保罗一开始其实他第三章就是一个祷告，从第一章接到他把自己的过去也影射到我们这些现在信的人的过去跟现在，好像跟我们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象里面的那个画面。然后来到第三章的时候，他继续的祷告，祷告的第一章的祷告是针对信的人，我们这些人已经这样了，那你们有没有从我们转到你们哈。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哈，基本上是就像保罗他是在监牢里面，他们是非常不稳妥的， 随时要逃命就要逃命，随时要被逼迫就要被逼迫，他们是躲着在聚会的，所以他们没有觉得好像哦，我们在我的教会在哪一个住址哪一条街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他基本上对他们来讲没有问题。什么叫做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就像那一百多个躲在那个阁楼上面，耶稣复活以后在那里同心祷告，他升天以后一样在那边等候的，在那边祷告，在那边拨饼，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守要纪念我嘛，他们那个时候整个的心就对着这个要再来的耶稣，他没有想到那么久，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那么久了哈，就像这样子，就只有那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这个才是所谓的教会。那来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把第一节接到后面，我们上次应该已经进入了哈，我在神的面前屈膝，你们或许念七或膝，我们是念膝哈，我在父面前屈膝，其实第一节就要接到这里来的，可是中间呢他又出现了一段他的那个里面的思绪，里面的记忆，还有里面的一个触动，先把它讲出来，先把它写出来，圣灵要他写的了。好，他介绍了自己，那之后就接着就是那个祷告，等一下我们再去看那个祷告哈。所以在为什么我跟那个刘磊说，以弗所书你不要跟我分第几章第几章，虽然我们按着章来讲的来看的哈，它事实上是整个连下去的，而且以弗所书有一种结构，我用这个来形容好了哈。好，如果这个是圣灵的果子，看得到吗？
看得到。嗯，
好，如果这圣灵的果子，一个果圣灵的果子就包括这么多的果效啊，效果的效哈，或者是果子的内涵。那么以弗所书里面有好几段都是，它整个是一体的。就像我说第一章里面有很多分号，它是不能只有讲这一句的，它是要整一串一起的。那基本上我现在跟你们的分的段落呢，就是那一串一串一串。好，他自己在介绍他自己是一串，像第三章一开始，好，那事实上他是要祷告了，他已经要祷告，他基本上这个以弗所书哈，一方面心里面细念着这个教会，圣灵感动他心里面那个牧者的心肠，一方面对神的那个敬畏敬拜，那种情感。那种热情哈，还有他的心里面的能力，可以这样讲啊，要敬拜要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哈，是整个是好像在燃烧一样，然后又跟他个人的经验分不开，又跟他们这些所谓的使徒分不开，又跟后来信主的他设立的教会，包括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会又分不开。所以他是很丰富的情感在写以弗所书，而且里面基本上是敬拜，他在敬拜神，以至于有那么丰富的，他这个敬拜本身离不了第一个神，离不了我就会包括我这个人的灵魂体全人的敬拜。所以呢，你会看到第三章，前面我已经讲过了，第一章的那一大串有没有？从你们转到我，我们转到你们的时候，那整个你是不能拨开的，就像这个果子，你只能说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你不能说这个果子是喜乐的果子。如果说你这个是喜乐的果子，那么你没有把它全然的表达出来，就像我们讲苹果一样，为什么有一种谚语叫做每一天至少一个苹果就不用看医生，因为苹果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因素，就好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它这里面它这个果子的表达用各种颜色，这个就比较生动一点。一方面是那个名目哈，喜爱仁爱，仁爱喜乐和平的那些哈。一方面的话，就它颜色不一样。那等于说呢， 所有他讲的这一串你不能把它分解开。第三章的一开始他要祷告了哈，但是呢马上要讲他自己，我本来是最小的，然后呢啊，因为他的恩典哈，基督测不透的怎么样，然后我的使命是什么，然后又讲说你们不要为我，你们不要因为我受苦而觉得啊失望，你们要更有希望，因为我的受苦是你们的荣耀。哇，他把大家讲的实在是很玄啊，可以这样讲。但是那一串你不能把它分解成这一句话那一句话啊，就是这样子，它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到第二串啊，第三章的下面，他的祷告。当然如果你在讲解的时候或者你的大门查经，你可以把它分成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像我现在给你标出来的就有啊，圣灵的大能使里面的人刚强啊，这里提到说，我们来念一下好了，我们上次应该念过好十六节，因为他祷告了嘛哈，然后就十六节念到第二十节，我们再念一次来。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了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
okay. 嗯，好，就到这里，到这里哈。好，请你们告诉我，谁都可以哈，最好多一点人讲这一段，哪一个字，哪一个词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比较有触动你？
是吗？我觉得那个词就是长阔高深，特别触动我。
长阔高深，好的。
嗯
嗯哼，长阔高深在形容什么？
哎，神的爱。
OK。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对于神的爱的形容长阔高深很触动你，是不是？
嗯。
啊哈 ，OK， 好的，好，还有哪一位？
师母。
嗯哼。
我有两个地方他特别那个触动我，一个是十九节的是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还有一个是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然后我当时的感受是，我里面缺这个缺那个，就有一段时间哈，缺这个缺那个，然后这个经文给我的，哦，神叫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我会得到一点光照，我就不详细讲我的这个见证了哈。还有那个充充足足成就一切，就是在我疑惑的时候，这句经文会说神会充充足足成就，只是你现在没有看到，但神应许了会充充足足成就，会给自己的疑惑有很大的安慰，但是不代表自己又回到信心上了，不代表自己有好，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的，好的，还有要分好的，好的，感谢主，是的，
师母，我是一个是就是都是两句相关的，一个是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还有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有的。
在这里哈，有一个词的也是会，就像刚才华云讲的一样哈，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好，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英文的话，是借着就是好像说有这个管道一样啊，很容易让我们想成是一个因果关系了啊呀。所以有时候我们，但是不管我们能不能理解，不管我们翻译因为这个文字啊，语义啊，你很难把希伯来文完全百分之百绝对的翻成另外一个语文，因为本来的结构就不一样，而且神用希伯来文是最丰盛最干净的一种啊文艺，那对于我们来讲，很多是会很难的，换言之很难的哈、啊。那一定要有圣灵的感动了哈、啊。所以这里我再提一下啊，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说因是借的意思的话，重点就放在基督就好了啊，使基督 丰盛的荣耀，这样就好了。好，就不要再去琢磨那个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系，那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好，就不用，就不要太，我们有理性，有悟性，有逻辑，但是逻辑绝对不会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去，这一点是我要强调的。好，还有谁？这一段你看到哪一句话或哪一个词触动你？网友问你一下哈，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想去把它找出来前后的关系、上下的关系吗？你会这样吗？
我好像不会。
你不会哈 ？OK 啊，因为我想了解你的一些表达，你的思想，我要多一点了解哈。有时候我会误解你们的，不是误解了。因为我不是你，我也不是你们的，就是所以有时候我的回答不见得是切实的，就是说对你们不是了解的，好，有时候你们要容就是包容我这样哈，嗯哼，那我是慢慢在聊，因为话音比较有在表达，所以我想多一点了解他，嗯哼，还有谁？
我觉得刚才姐妹说了都挺好啊，丽梅啊啥，但是我也说一点，就是那个荣耀。得荣耀，在，我觉得这是所有一切的结果。
嗯，你在讲的是
最后一句吗？
哦，我们还没有到最后一句，
啊，还没读到最后一句吗？
没有，我说到二十节。OK，
哦，那我和丽梅一样。啊，
啊哈，好，这个祷告哈，我把它啊，我这样子给它立一个题哈，我也是有真理的根据的哈，不是我自己想的哈。我这个第六的部分，我的题是什么呢？等一下，敬拜者之愿。从头你就看，我们就看到保罗在敬拜神，他就开始在感谢神，在颂赞神，他怎么样的为人的所做的一切，他能理解的了，他被光照的，然后一方面的那个牧者的心肠就想到为人祷告，为教会祷告。那么来到以弗所书，可以说是这个祷告的一个结语的话，就是在最后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要这样说，真正的祷告是什么？真正的祷告，因为一定会把那个意愿放到你敬拜的对象的身上。所以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你从愿到愿。这个是祷告里面一个啊很实际的。如果你愿到神，愿是愿意的愿了，不是埋怨的怨了，你的意愿、你的诚心、你的想要的，就又放回到神身上的时候，有什么美善的，有什么可喜悦的，有什么纯全的，不会成就呢？当我们说我的祷告得到成就是什么意思？是神的心意，那么完善的心意落实到在我们这些很不完善的人，那个整个环境是很不可爱或者是很缺陷的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呢，竟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我的家庭，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呢，他可以成就，重点在他成就一切。今天我们的懊恼在哪里？看不到神做什么，得不到神的答案。那我们要说，你心里面祷告的意愿中那个初衷在哪里？好，我们现在往前看好了哈。刚才我说我们这念这一段有什么触动到你的哈？好，这段祷告里面呢，保罗为我们的什么祷告？如果你能找出来一个重点的话，你就表达你看到的保罗在，比如说现在我觉得如果祷告，他为我什么祷告？
明白神的爱，
明白神的爱。
嗯哼，
还有吗？
还有，算别人回答吧，我还有。
哎，大家分着回答好不好？
我能看到的是关乎的神自己，是神用他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才能最后有我们心里的刚强力量。
Grace， 就着刚才你的问题，你刚才问题怎么样可以从这个祷告里面，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要为你什么祷告？
为着求他的荣耀，用他的灵，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求他的荣耀。
对。不是自己认为的这件事情是正确与否，而是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荣耀的旨意。
他放到最后也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先放开。好。那如果说你在这一些好，我再回到我刚才这个果子的比喻哈。现在你们大家在讲说，哦，这一句话那一句话哈，就有点像我们讲苹果好了，不要讲这个，我们讲苹果。苹果是一种大家公全世界公认的，它的里面的营养素，它的功效是非常奇妙，也非常多量性的、多数性的一种果水果的果效哈。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吃苹果帮助我的消化系统，哈，有的通便，有的帮助我消化，哈。有人说吃苹果呢，它可以抑制发炎，吃苹果呢，它可以很多啦，很多。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哈，就看你查一下资料里面，我算一算不止十样，哈。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我们个人的体验说，哎呀，我为了什么？为了这个原因吃苹果，哎，真的有效，哎。就有点类似这样，就好像它是一个整个一群的分不开的一个祷告，那么这些呢它事实上是整体的。那我问你，这你们说那哪一句是你认为现在是用这个祷告来为你自己祷告，或者是哪一个传为你祷告，这样的话是你目前最需要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师母，我能理解到的是，他在为我们里面，就是为了让我们里面有根有基，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里面的这个力量来祷告。
心里面的力量刚强哈、啊，这个里面是我这个人，我本身这个人呢、啊，哈、啊，不是外面他看到了我，是我里面这个人也刚强。OK， 好，
就是强调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是有根有基的。是一切的根源。
好的好的。有根有基是什么？有根有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什么样？有根有基华音，
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请你按着这里面的经文。
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好，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很清楚的。啊，也我们在基督里面，然后呢，因借着我们的信，如果我们不信的话，他说什么话都没有用的，对我们都没有用了哈，没有果效的了哈。啊，住在我们的里面，意思是说呢，住的话，我上次提过了，那个住就是。不是借助哈，是跟我们是连结在一起的。等于说我们家有个房间是他的，我们家他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和住在有没有？我们信耶稣，他说接待他的，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哈。那么在这里谈到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个爱心有没有根基跟前面那一节有没有关系？有，心里的力量。刚不刚强，好，那还啊 ,OK, 好，我就先就等于说华音，你现在你的触动是说我们的你的心里要的力你的心里的爱心要有根基，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对，一切的根源在耶稣。
OK, 好。还有吗？我们可以重复的哈，不没有关系，如果人家讲过，然后你要用你的讲法把它讲出来，也都很好，哈。
就 我还想多讲一句，就是十七节刚刚读完，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就是师母刚解释说，因你们的信是借着你的信的这个管道，他住在你里面。我刚刚有一个感觉，就是他耶稣他不强迫你，但需要你主动愿意，你愿意他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就是你不信他，其实不强迫你，他就尊重你。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信真的是对自己很重要，对自己生命的成长很重要，不是神做不到，是神很尊重我。
嗯哼，
就好像我们灵修的时候去跟神对话一样，就是我寻求他，他一定回应我，就是他很愿意回应我，可是前提是他很尊重我，他不会强迫说哦你需要怎么。就是我刚刚在这里面就体会到这个爱真的是跟世界上的爱太不同了。
神从创造开始齁，他就一直很乐意，或是他有一个初衷，有一个很诚挚的初衷。我这样形容是用我能形容的词齁，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只能这样形容。他希望人跟他是，你看他天气凉后他就来跟人对话哈，然后他创造的动物要亚当去取名字，神没有能力取所有的名字吗？一定要亚当去取吗？然后还要叫亚当去做什么？做原子的什么工作？然后呢，那个谁，那个是哪一卷书？等一下，提到说神难道没有能力创造很多儿女吗？很多人吗？为什么只有造亚当和夏娃？
马拉基书吗？
马拉基，对呀，第二章呀。因为他要人能够养出来近前的后代。你们看到了吗？借着我们的信心的意思呢，就刚才像华英讲的，神一直有一个初衷，心里面的那个哈心意了哈。他跟人是要一起的，即使我们没有能力，可是他希望我们跟班，就像我们一个爸爸跟一个很小的小孩子带着他去吵也好闹也好不听话也好，我就是带着他去，那他也愿意跟爸爸去，就是这样子，爸爸是带到离不开，带到我们越来越能够按着他的心意去跟他同工，就像耶稣说，我的父做工到现在我也做工，到后来他跟他的门徒说，我们要去做工，我们要去做那差我们来者的工。所以从创造开始，神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或许这样就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说要借着我们的信。好，那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哈，所以我就不会把这几节拆开来解释它的意思，你可以解释啊。但是当我们在跟人家解释的时候呢，请不要单独的一句解释，这是我的意思，它整个是一串的，它是一体的，它不能分开的。如果你要讲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一定也要讲到我们心里的力量是因为有信，然后呢刚那个刚强是有一个根基，就是它是整体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在以弗所书那边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它整个是一串的啊，以至于到这个最后一节就算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好像他很热，很心里面一股热情，很热心的在就好像神在光照他，圣灵在引领他，然后他就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祷告敬拜的结束。但愿他在教会中，谈到教会了，谈到我们这一些人中，如果只有我领受到以弗所书的意象，我四周围我的家人，我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的话，这个在神眼中是不可取的。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整体肢体，后面就提到了我们是肢体。如果我这只鼻子，我的鼻子很尖很漂亮很挺，但是其他的呢，眼睛看不见，嘴巴说不了话，脚也走不动的话，那我们这个很挺拔的这个鼻子就不算什么了。所以到这里保罗要为教会祷告的，后面就看到了那个同归于一，谁跟谁同呢？我们的肢体同样的要归到一个神那里去。所以到最后他这个敬拜，我不晓得他用多久的时间写这个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了哈。但愿他心里面就只有神，在教会中，在我们这一群信他的人，从那个时候使徒以前的先知，到他那个时候的那些后来都受难的受逼迫的殉道的那些使徒们，到后来的教会，到我们现在，他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所有我们的存在，所有我们的追求，所有我们今天的得着，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包括我这个人，包括我所处的肢体教会，包括我的人生，都是为了要彰显荣耀神。这个是神造人的一个很简单的目的。他说属于我的人就是为了要荣耀我。那如果我们对于人被造的目的，人被神造的目的，就只为了要荣耀神，有什么疑惑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在荣耀神以外想要找一些答案。等于说我们只有很单纯的一个，就是要荣耀神。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我们就会慢慢看到这个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不管我今天在家里面一个角色，不管我今天在怎么样哈，我的工作，我在教会各方面，都只为了荣耀神。一来你会发现，诶，我的人生很单纯，我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要荣耀神。那如果我没有把这个目标放在我的这个意向里面，成为我追求的一个标杆的话，那我会在这个旁边会有很繁重，会有很多是多余的、突然的努力跟追求。牛姐，我这样讲，听得懂、听得了解吗？
听得懂，就是如果不在神那个方向的话，会有怎么说呢？会很忙，但是呢，却没有安息。我是这么讲，就是不在主里边的话，就是很忙，但是。
在基督耶稣里是所有这一切，以弗所书所有的这一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些了。不管他词句多美，不管他心力的力量怎么样，爱心有根基，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事实。借着我相信在基督里了之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不是孤单的，在这一群肢体里面，就是为了要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个意念，就是要荣耀神。什么叫做荣耀神？就是表达出神是怎么样的神。可以有很多解释，可以有很多的更意义，我就不深入了哈。那个什么叫荣耀神，我们或许可以，你可以去想什么叫荣耀神。比如说像圣经讲到感恩献感恩祭，就是荣耀神，圣经也有这样讲哈，彰显神，让人家看到哦，他是一个真的神。 那么回到刚才我讲的，我牵扯到的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耶稣对教会讲的，对第一个教会讲的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他跟他们说，你们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其实神要的就是一件事而已嘞，神没有要求我们很多。他对马大的感叹说，你就是只有有一件事你没有得到最大的福分。他对那个来问他承受永生的这个年轻人，他很爱他，看着就很爱他，他说还有一件事，除了把他变卖救弟兄，还有一件事，来跟随我，你少的就是那一件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神要的那一件事，那我们就一方面我们一定有福，二方面的话我们就轻省。刚才刘磊说是安息，会有安息哈。那我曾经上次给你们一个题目，就是说有没有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学习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还有什么叫做在敬拜中对神的祷告。祷告是在敬拜里面一个延伸出来的一种动作也好，一种生活也好，一种表达也好啊。敬拜就是以神为主嘛，那你祷告一定是对着神讲话啊。这个题目有没有人去思考？好，把刚才那一段做一点点的小纲要的一个浏览一下哈。我的那大纲上面有哈。到了第六大项就谈到敬拜者的心愿。到个地步你觉得哎呀我敬拜得很彻底啊。那你会把你的心愿告诉神说，但愿我的神你在教会中，你在列国当中，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而且是永永远远。当神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也是怎么样，也是得荣耀的，对不对？同得荣耀。好，我们是很有与有荣焉啦，可以这样讲。刚才有一个哦，这个是你把它弄出来的 ,OK。有没有人有一个思考，然后想跟我们表达一下，不用很多没关系。我们从这里学习到敬拜跟祷告。或许我们也稍微有一点检视，跟我现在的敬拜，跟我现在的祷告有差别吗？神要我们祷告，神要我们代求，神要我们凡事都跟他祈求。那我们有从这样的一个祈求当中，让我们觉得，不是说觉得，让我们的体验是觉得，哎呀，真的是很丰满哈，就是很自由，很丰满。然后我的心里面是平安跟喜乐，有没有这样的啊？你看保罗可以在监狱里面还安慰这些教会收到信的人说，你不要为我在监狱里面难过，不但不要难过，你们还要以他为荣。
师母，刚才您讲的那个保罗以他要以不要以他为耻，要以他为荣，是不是因为保罗他的生命只是关乎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被囚，
他以基督为至宝，
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我们只要以基督为榜样。
是的，是的。
我就对比之前前后的这个祷告哈，区别在于以前可能是我自己想做一个好孩子，所以祷告的是也不是求自己的荣耀，也想是哎我应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是这样祷告。而现在转向的祷告是没有这些，就是单单因为他是神，他是当敬拜的，他救赎了我，这是永恒里边的多么大的礼物，就是单单是指向他自己，就 跟我没有关系，跟做事也没有关系，就是一个赞美，好像现在有这个方向的调整，不一样。
是的，是的。
师母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读完的以后的感受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就是做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件洗衣煮饭的事情的动机都是为了要荣耀他，就是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跟他对话。我最喜欢的是我煮饭的时候，因为我一个人在厨房就很安静，我就会跟他有很多的对话。就
是
我想说的就是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可以敬拜他，都可以跟他祷告，就是那种随时随地的。
是的，
好像空气一样。我记得以前师母说过，就好像空气一样，你就是要呼吸它，你也不会说空气在哪，但是你就是能呼吸有氧气，就是让你活着的这个东西，就好像这个一样，
很自然的，
对，
很必须的，自然的，
那如果说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有一条就是师母刚刚一直在强调的，我们活着是要荣耀他。不是在想我要得什么好处，或者哎我又损失了什么，如果我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现在一个改变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神我能不能荣耀你？你如果觉得我这么做，我吃这个亏，我这样子做，我能荣耀你，那我就做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这个是跟以前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引导。
是的。等于说我们站稳了祷告的一个那个定点在哪里，为什么我祷告。这个祷告里面可能也会跟神说，神啊，我心里面很软弱不刚强。也可能是我的爱心很有限。就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在跟神求我们的需要，我们的不够，或者说我们跟众圣徒一起的连结啊，在这个长阔高深的爱里面呢，好像没有一致的哈，因为他这里特别提到哈，能以和众圣徒同明白。好像我没有一致的，有时候会觉得没有被理解，或者是不理解人齁，那个爱的那个长阔高深好像在不同一个层次上面齁。所以我知道我要爱我的弟兄姐妹，那可是我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的保罗的祷告，保罗也看到他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的问题，说他特别被感动要为这个祷告，那我们有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需要，不是说我们不能讲我们的需要，但是问题是这个讲，当我们把我们清心吐意跟神说我心意是怎么样的话，我们不用给神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把神的方法都把它定好了，神啊，你要让这个人怎么样，他所以才能够怎么样，我们这整个倾诉整个谢给神，然后借着我们对于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神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他那个大能大力可以充充足足的充满，神有多少，神有多大，就整个都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信他的人里面，然后会给我们展开一个局面，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求的还那么小，神要给你的很大，我们都没有想到。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荣耀神。这个要荣耀神的这个动机呢，也不是说，哎呀，我一定要想我要荣耀神，不是这样，而是我越来越不求自己的好处，我越来越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来见证你，好，就是你心里想到神了，你越来越爱神了，这个都是记得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说对了什么，做对了什么，做了多少。那当我们要连接到第四章的时候，我就会从第二章讲到说，我们是活过来的人。什么叫活过来的人？以弗所教会那么懂，那么懂道理，能分辨善恶，他们很有耐，很有忍耐的心，能够受苦，那个叫活过来的人吗？不是。然后到了第三章，他说你们看起来是活的，可是名字上是活的，可是里面却是死的。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是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就是一个从死里被救过来活过来的人。那基本上活过来是什么意思？不是我做了什么，我多懂什么，我很能怎么样，不是。是什么？我想很清楚的，从耶稣对这个以弗所教会讲的话，有一件事你什么都有了，就是那件事你没有，起初的爱心。那为什么保罗还要为这个祷告？不是已经有了吗？神已经命定了吗？神已经赐给我们了吗？因为你如果往下面看，刘里再帮我念一节，那个第三章的第二节。
对，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二节是吧？
嗯哼。
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好，我见你们的行为，好，请记得，谈到行为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真理的根基，说绝对不是在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的立功，你做了什么回报过来的，不是这个，而是雅各书在讲的信心的行为。你有的信心，就有那个信心的表达会出来，有个果子会出来。他说看起来你有挂一个名，外面的人看不清楚，可是呢神看到我们的里面，但是你是死的。所以活过来的人，从以弗所的那个教会，我们看到基本上就是那个有根基的爱，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因为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使得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个根基是爱在那里。那什么叫做活过来的人？因着明白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以至于让神的那个大能充充足足的充满着我们，不能撤堕的啊，这个就是活过来的人。所以不在于你能做什么，你做的多少，你很有什么。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平常的，我们有限的世俗的一种条件，这一切都要超过，这些奥秘都要超过这些。所以活过的第四章开始就会告诉我们，一个活过来的人，他要有一个信心出现的行为。你说那我没有怎么办？你不用办，因为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一样的回到借着我们的信心，他说了就一定有。那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就要相信。可是我要相信之间有一个一个障碍是什么？我真的要这个吗？当我在说愿神得到荣耀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在那个我没有得到该得到的赞美，我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在那里很自怜，一方面要神得到荣耀，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很自怜，会有这种冲突吗？会有，有可能会有。但是我们就继续的一样的，好，就是在基督里面 然后圣灵的运行，神会做工，因为我们在他的手中。那当我们敬拜完之后，当我们敬拜，我讲敬拜，你不要把它想到说我们是在教会听到唱歌，不是这样子哈，就是你好，我这样讲好不好？敬拜就是把神放在你的中心，你目中有神，心中有神，什么都有神的时候呢，那叫做敬拜。敬拜一定会跟他有对话，就是祷告。然后呢，跟他有对话之后，他的心会触动我们的心，也为人家祷告，或也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爱他，我们就会爱人。所以如果当中有谁说我没有办法爱人的时候，那不要急，不要去急你的爱，先去爱他，求圣灵光照，求圣灵帮助我们做工，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全然的专心，只要他爱他。